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2月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新春走军营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走进驻守在塞北边疆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生动记录官兵们战备执勤的火热场景，感悟他们向战奋飞、守护家国的赤子情怀和责任担当。
新闻聚焦，由包头舰、高油弧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赴巴基斯坦参加和平2025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复杂气象条件展开多科目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表示，美国仍然100%致力于保护以色列的安全，现在为以色列提供了此前不曾提供过的武器。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新春走军营，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驻守在塞北边疆，常年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前段时间，这个旅完成了新机型的接装工作，为加快战斗力生成速度，官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冲锋奋进的使命感，按时线、高标准推进各项训练工作，在强军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近日，新春走军营记者朱东阳、何兆鹏、陈彦成、刘华庭来到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感悟新时代官兵们向战奋飞、守护家国的赤子情怀和责任担当。请听报道。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我现在正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刚才就在我采访飞行员张坤的时候，战备等级转进的铃声突然响起，他条件反射一般迅速从座位上起身离开，随后一边穿戴装具一边向战机跑去。在位于塞北边疆的某军用机场，记者看到伴随巨大的轰鸣声，飞行员张坤和战友驾驶战机紧急起飞升空，前出处置特情。任务结束后，张坤驾驶战机顺利返航，快步走下战机后，他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旅接装新机型以来首次完成战备特情处置任务。
目前能胜任作战准备，改出一批能作战一批，都是边学边形成战斗力。以前的话就是先稳稳当当能飞啊，完成基本科目啊，然后再说打仗啊，把武器平台这个研究深研究透。现在的话就是边改装边在研究打仗，就是在改装过程中就把这些东西都研究透啊，研究深，把两个周期合到一块，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记者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一个关键字：快。训练节奏快，战备等级转换快，作战能力提升快。尤其在采访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肖平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用他的话说，就是新装备交给我们，就是把责任和使命交给我们。我们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而是要以新的面貌跑出自己的加速度。
就是拿新机值班的这个事儿，其实一开始很多人不同意，
有反对的声音，
有，包括上级也在反复的问我，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整个部队上上下下抓改装为重点的前提下，你确定要拿新机值班吗？我说没问题，还是以老带新。如果当时不筹划拿新机值班，老机上不去那么高度，就不会有能够成功处置的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那边改装的时候，有一个演习也问我们参不参加，就那会还是处于改装的，我说参加，最后任务完成的也非常好。
改装时候就已经开始参加任务了。
对，在任务中锤炼这种打仗的理念要说得很牢，第二个这种前瞻的这种考虑要筹划得很细，实际上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打仗的事儿，以战领训，怎么来具备这些能力。
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为了缩短新机型飞行员培养周期，通过外派学习、邀请工厂设计师、院校专家指导培训、以老带新、结对帮带等方法来提高新机型飞行员改装的学习质效。去年调整到这个旅的飞行员李勇，在原单位已经飞了十几年的新机型，他最近一直通过结对帮带的方式帮助战友更好更快地进行改装训练。
还有几个教员跟我一样已经飞了好多年，针对这个任务大家肯定会研究会筹划，我们跟着一起去把它筹划好，但是具体执行的我们在后台，然后让他去飞，就回来之后我们再跟着一起进行复盘，一起反思，把一些矛盾困难还有小好的点子想法大家都说出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的就远远比原来按部就班的这么飞的那要快得多了。
这个旅的官兵一致认为，新装备带来的不仅是机遇，更是使命与挑战。飞行员周磊目前正处在新机型改装阶段。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从单位营区到家属区的距离不到一公里，但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了。
自己从内心里面都会觉得使命感更能强。改装你必须得自己去倒逼着自己去多学，他带来的这种紧张感吧，是之前是没有的。必须得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去抓紧时间，就是加班加点去学一些的东西，你才能去掌握它，熟悉它。
胸怀壮志凌云，搏击万里长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吕肖平语气坚定地表示，新春新气象，他们要在攻坚突破中积极探索新机型的作战运用和制胜机理，努力实现部队战斗力建设的换挡和空天安全，守护人民幸福安康。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作为我们一名飞行员，就是能飞、能战、能胜，抓黎明备战，抓学习研究，抓基层基础，抓安全保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干好守备的具体的工作，就是对实现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啊，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台消息。应巴基斯坦军队邀请，由包头舰、高油壶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于二月上中旬赴巴基斯坦参加和平2025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期间，各国参演舰艇将围绕海上补给、联合反海盗、搜救、防空等科目展开演练，旨在提升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
记者高德正、任科报道。2月4号凌晨，随着天齐号商船被安全护送至解护点，中国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顺利完成第1658批船舶护航任务。据了解，春节前夕，第47批护航编队接到天齐号的接护请求，编队研究后决定派出红河舰对其实施伴随护航。与此同时，编队包头舰以区域护航的方式负责护送天乐号、祥瑞口号和如意松号三艘商船通过亚丁湾。在解护点，天乐号商船发来感谢电表示，在亚丁湾航行，祖国海军让我们倍感亲切和安全。
本台消息，2月5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针对赖清德近期言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赖清德口口声声说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实则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宣扬分裂言论，蓄意破坏台海和平，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往来，图谋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此番言论再次暴露其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朱凤莲表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容改变。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发展，台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两岸交流对话才能顺利开展。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利用复杂气象条件展开多科目飞行训练。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全时域全要素通信对抗演练，检验通信保障分队应急应难应变能力。新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点全面引入水暖供应系统，有效改善官兵训练和生活条件。请听报道。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飞行训练现场，列阵排列的战机依次升空，向目标空域抵近，开展野外场地起降、模拟特勤处置和低空机动等科目训练。机动中，指挥组临时导调设置模拟敌情，任务机组保持无线电静默，采取转变航向、下降高度、交替掩护等一系列规避动作，摆脱雷达跟踪，以超低空大速度飞行方式顺利抵达预定空域。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钱怀阳：
我们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敌情融入到飞行训练中，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链，保持高度的待弹状态，时刻整个待弹。
一个架次飞行训练完成后，机务官兵立即对飞机展开检查维护、加油充电和排除故障等操作。为增加训练难度，此次训练还把战术起降、低空航行和野外场地起降等多个科目捆绑到一个飞行场次实施，通过基础科目与高难科目的科学搭配和融合施训，有效提高了训练质效。特约记者吕晓博、张楚儿、陈冠霖报道。
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全时域、全要素通信对抗演练，检验通信保障分队应急、应难、应变能力。
通信对抗演练开始后，官兵们驾驶车辆刚刚驶出营区，特勤科目就接连下达：
客车注意，前方道路受损，请按照预案执行。
官兵们根据预案灵活处置，采取后卫变前卫的方式快速转换，不到三分钟车队就恢复正常。到达指定地域后，面对固定通信台站遭敌摧毁的模拟特情，官兵们立即展开野战通信保障，快速完成装备架设伪装。紧接着，模拟小股敌特袭扰、敌卫星侦察等特情又开始轮番来袭，指挥员沉着应对，将一道道命令传达至各个战斗单元。火箭军某部戴英伟：
要想练就过硬本领，就必须多与强敌过招，在真打实抗中验证主训思路，有效提高通信分队在陌生电磁环境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在这次演练中，官兵们对野外地域地形组织侦察，根据任务开机通电检视，紧急架设天线，配置设备参数，快速建起一张通信网。官兵们在一个又一个特情中沉着应对，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积累了更多的宝贵经验。火箭军某部范飞扬：
紧盯薄弱环节，融入战场背景，练指挥、练协同、练技能，结合多维化、多元化、多域化任务特点，常态开展复杂战场条件下的通信网系演练，不断提升战场保通能力。
特约记者陈世峰、李万强、乐宇浩报道。
新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点全面引入水暖供应系统，有效改善官兵训练和生活条件。
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在新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点板房区，新安装的水暖供应系统在近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中顺利供暖。官兵休息区的热水全天24小时供应，食堂、水房和卫生间等公共区域也实现了全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杨刚：
近年来，随着后勤保障力量的不断加强，高原驻训官兵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现在的板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拿洗澡间来说，即使是在高原极度缺氧寒冷的环境下，保证官兵随时可以洗上热水澡。
据了解，针对高原果蔬储存难题，这个团在驻训地建造了一体化智能控温菜窖，采用太阳能供电系统、智能终端实时控温方式，将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制定高原食谱，创造性地提出果蔬出棚及上桌的创新经验，使官兵生活的综合保障力不断增强。新疆军区某团乔玉新：
以前高原驻训时建造的菜窖大多都采用火炉、电炉的方式来控温，温度太高太低都会影响果蔬的存储效果，费时费力不说，采购时能选择的菜品也有限。自从智能菜窖建造后，果蔬存储时间长了，品类多了，我们也可以根据官兵的需求进行更多样的菜品搭配了。
特约记者李孝奇、安建于新疆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小涛、翟雪荣报道。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大队近日开展联勤支援保障训练，此次训练按照战训一致、战保一体的思路，根据战场态势灵活调整保障部署， 在实战实训中锤炼官兵应急应变能力。据了解，这个大队聚焦使命任务，将联合要求贯穿物流链、投送链、救护链等全流程各环节，充分发挥联合作战体系效能，检验提升部队一体化、实战化联合保障能力。
记者岳晓林、胡明新报道。火箭军某部医院近日开展野战条件下卫勤保障训练，提升医护人员的战场应急救援和一线救治能力。据介绍，这个医院紧贴部队作战模式和官兵需求，常态组织医护人员岗位练兵，重点围绕批量伤员分级救治、特殊伤病处置等开展卫勤训练。同时，他们还认真梳理以往参加重大演训任务时暴露的短板弱项，修订完善战场救护所开设相关规范，细化相关岗位的职责分工，优化物资器材的配备定位，有效促进卫勤保障与作战体系有机融合。
记者刘波、李健报道。近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围绕刺杀、擒敌术、战术等九个重难点科目开展教练员集训。此次集训按照理论授课、教学研究、专攻精练、考核评比、成果展示五个步骤，着力解决骨干视教能力弱、组训方法单一等问题，为部队教学能力建设强化人才支撑。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国际社会持续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涉加沙地带言论，认为相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阻碍两国方案实现，威胁中东地区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5号重申，两国方案是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稳定的唯一可行出路。他强调，恪守国际法基本准则至关重要，警告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种族清洗。古特雷斯说，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50000加沙地带民众丧生，其中 70% 是妇女和儿童，大部分民用基础设施被毁，绝大多数居民流离失所，面临饥饿和疾病。他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实现永久停火，努力维护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共同推动加沙地带重建。
总台记者魏然、许潇报道。当地时间2月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五角大楼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谈中，海格塞斯批评拜登政府暂停对以色列的军援，称美国现在为以色列提供了此前不曾提供过的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是美国独特的盟友，以色列并不介意独自去打击敌人。当天，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海格塞斯表示，美国仍然100%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特朗普政府将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当地时间2月5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做准备。安萨里说，第二阶段谈判可能随时开始，卡塔尔希望通过第二阶段谈判实现加沙地带的可持续和平和重建。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月4号签署总统备忘录，决定重启在他首个总统任期内对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系列举措，包括寻求将后者石油出口规模打压至零的措施，以此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月5号表示，美国的极限施压在过去已经失败，再次尝试只会再次失败。他强调，如果美方主要的关切是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那么这并不是问题。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而且在这方面的立场明确而坚定。
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2月5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当日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通话，双方认为美国和巴拿马之间拥有许多共同的安全利益，其中包括保卫巴拿马运河，双方同意扩大美国军方与巴拿马安全部队之间的合作。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2月5号，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实现对俄关系正常化方面，美国应该迈出第一步，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月5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就一份可能的和平协议进行非常严肃的对话。俄罗斯将坚持其先前的立场，乌克兰应成为一个无核的中立国家，冲突的所有根源都需要被消除。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巴以冲突。这个星期哈马斯和以色列开始进行加沙地带第二阶段的停火谈判。协议规定，第二阶段停火谈判将讨论双方继续交换被扣押人员、以军全面撤离加沙地带等事宜。然而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却发表了惊人言论，他声称美国将接管并拥有加沙地带，一下子给谈判的前景蒙上了阴影。那么您对巴以此次谈判的前景怎么看？
特朗普虽然扬言要平息巴以冲突，但他开的药方不对。他说应该由美国来接管加沙，然后把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全都迁走，安置到埃及、约旦等周边国家去。这番话当然遭到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强烈反对。内塔尼亚胡则强调要继续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及其对加沙的治理能力，显然他在酝酿新的战争。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非常混乱，而以色列正企图从乱中牟利，这将使巴以冲突再次陷入激化。
目前随着中东地区持久的动荡和冲突，伊朗面临的安全环境愈发严峻。伊朗近日警告称，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任何袭击都将使该地区陷入全面战争。您分析伊朗为什么会在此时发出这种警告？美国和以色列真的会袭击伊朗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除了谈巴以问题，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求美国支持他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伊朗发出公开警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以色列曾经成功摧毁过伊拉克和叙利亚唯一的核设施，但伊朗的情况不一样。伊朗核设施散布在山区，点多面广，短时间内很难全部摧毁。而如果战端一开，伊朗必然报复。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内本来就想让沙特和以色列替他去管中东的事，自己当甩手掌柜的，重点去搞所谓印太战略。而现在美国还没有搞定加沙，如果再捅了伊朗这个马蜂窝，那就会被牢牢钉死在中东，哪也别想去了。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在美国和俄罗斯近期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接触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提出包括欧盟在内的四方和谈提议。对此，俄罗斯方面本周回应称，目前讨论这类的提议为时过早，并表示泽连斯基无权举行此类会谈。那么，俄罗斯的此番回应释放了哪些信号？
目前，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秘密谈判。乌克兰强调，和谈不应该抛下自己。这个态度可以理解，毕竟战争是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的，但是他要明白谁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主导者，谁有资格决定战与和。很不幸是美国、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在美国看来，乌克兰只是个代理人而已，只能当好配角，不能给美国添乱。泽连斯基最近还说，美国号称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援助，但乌克兰只收到750亿，其他的钱他不知道去哪儿了。他这样说固然给特朗普批评拜登提供了口实，但也显得好像拿了美国的援助还不领情。难怪美国一边搜集泽连斯基的黑材料，一边要求乌克兰一停战就赶紧举行大选，明摆着想换掉他。美乌关系的微妙变化正在给俄乌战局增添新的变数。
这个星期欧盟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安全防务问题。
那么一直以来，如何实现防务自主是让欧盟很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会议的召开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会议啊。现在大家都知道欧洲国家军力不够强，但欧盟的对策是与北约协调解决防务短板问题。那这种协调会有什么结果呢？只能让欧洲国家把军费都拿来买美国武器，让欧洲在军事上更加依赖美国，进而在政治上更加失去独立性。当前对欧洲安全威胁最大的并不是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而是美国对欧洲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控制。
本周在亚太方向，韩国海军成立机动舰队司令部的消息备受关注。那我们注意到，韩国这个新成立的机动舰队拥有韩国海军几乎全部的主力驱逐舰，是韩国海军的精华所在。那么在您看来，韩国打造这样一个舰队有何用意？
新成立的这个机动舰队，它的母港设在半岛最南端的济州岛，距离日韩争议岛屿独岛很近。机动舰队从这里出发，便于海上维权，也可以灵活策应支援朝鲜半岛东西两侧。但美国之所以同意韩国搞机动舰队，主要是为了把韩国海军的主力舰调到朝鲜半岛以外，配合美军在亚太地区作战。其实这并不符合韩国自己的利益。所以说，成立这个机动舰队，表面上让韩国海军的兵力捏成了拳头，更强了。而实际上，如果这个舰队变成了美国的亚太打手，就会给韩国惹来灾祸。
在南海方向，菲律宾近期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制造不稳定因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连续3天发生回击菲律宾相关挑衅，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南部战区连续3天针对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发表谈话，这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姿态。美国直接出面给菲律宾撑腰，在黄岩岛附近和菲律宾搞所谓联合巡航。南部战区海空兵力坚决守卫黄岩岛主权，战区发言人没有直接点名美军，算是给后续博弈留下了余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解放军绝不会退缩半步。南海问题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不论菲律宾打悲情牌还是美国打武力威慑牌，一概都无效。美国在南海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吃亏下不了台的一定是他自己。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非洲国家卢旺达和刚果金的武装冲突。这两个国家平时很少有人关注，刚果金的人口是卢旺达的10倍，国土面积是它的100倍，但这次却被打得节节败退。一批为刚果金服务的欧洲雇佣兵也做了卢旺达的战俘，这在非洲战争史上倒是相当罕见呀。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资源争夺战，双方交战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丰富的黄金、油和稀有金属矿藏，至少价值24万亿美元。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新春走军营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走进驻守在塞北边疆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感悟官兵向战奋飞、守护家国的赤子情怀和责任担当。
新闻聚焦，由包头舰、高油壶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赴巴基斯坦参加和平2025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复杂气象条件展开多克姆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表示，美国仍然100%致力于保护以色列的安全，现在为以色列提供了此前不曾提供过的武器。
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